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七十一篇。诗篇七十一篇虽然没有讲这篇诗篇是谁做的，但是我们读下来在字里行间感觉跟大卫前面七十篇、六十九篇、六十八篇又读下来用的词也好，那种情感也好，那种内心深处对神祷告愿望也好，都是非常一致的。但今天我在看这个第七十一篇的时候，发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他好像在那个苦境的里面，那一个苦境没有追逼他到一个地步，好像他没有办法了。但他想起怎么样呢？他想起还是要求神啊、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虽然想起这些事情。回想起这些事情，他还会向神这样祷告，但是在整篇诗篇里面那种紧迫的感觉没有。而在这一篇里面反而有一个什么呢？反而常常出现的是神啊，求你不要丢弃我，神啊，求你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卫经历人生很多的事情以后，在他里面真实的一个体会，王位可以离，就是他的大卫的能力，杀哥利亚的能力有一天会离开他，大卫这个他以后得到的王位可能会离开他，他慢慢发现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不能够离开他了，或者说他也不在乎有些东西离开了他。那最在乎的，大卫最在乎的什么东西不能离开他呢？就是神不能离开他。所以等到他听到那些仇敌跟他讲说，你的神已经离弃你了，所以呢，我们要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可以搭救。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一些仇敌常常在那边讲了，神丢弃你了，神不站在你这边了，今天我们人很在乎你，你也没站在我这边，从来不会去关心说他有这个人只站在我这边，有没有去想想他没站在神这边啊？我们从来不想这个问题。假如他是站在神这一边，他也不是站在他自己这一边，他不站在你这边又怎么样呢？不是这样吗？当大卫在这边受着那些他的仇敌的这个闲言闲语的讲的时候，耶和华神就离弃他了。所以呢，在他里面真正给他的一个反省，他真的发现在他生命中什么的，他甘愿自己怎么样呢？好了，儿子要这样了，他自己把他的王位都让出来，自己逃走了，避他的儿子。他什么大卫什么东西没有把他放弃过丢弃过呢？但他真的发现有一个别人说你的神丢弃你的时候，他里面真的跟神有个祷告，神啊，你不要丢弃我，你不要不理我。我不知道在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呼声，神啊，我世界上有的一切都可以丢弃，我不在乎，但是主啊，我里面有一个渴望，真的我不想被你丢弃。其实神不会丢弃我们，我们不丢弃神，神怎么会丢弃我们呢？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听到说，哎呀，你看神不爱你了，今天有很多人就说这些无聊话，他要去打击一个人了，就是你看神不与你同在了，这样那样讲了一大堆，会对什么呢？人的话语对大卫会有一种影响，但是他里面有一种把握，神是他的神，所以他跟神说，神啊，求你不要丢弃我。大卫的意思不是说大卫已经相信神丢弃他了，他只是更迫切的祈求，主，你知道我内心深处需要你，不能没有你。我在这边读的时候，大卫用几个很肯定的话，怎么叫很肯定的话呢？就是说你要凭你的公义来搭救我，我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这边出现了很多，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谈论你的公义。在这里 我今天读的时候，读下中发现在大卫的里面有一个东西，不晓得是他不服气呢，还是他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他耶和华上帝啊，我是相信你的公义，所以我才不敢做什么事情来得罪别人，去 去害别人。但是那些人呢，他们有把你的公义放在眼里吗？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违背你公义的。当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事在神公义的面前立得住脚，当然没有人可能做得完全，但就真实的来讲，诚实来讲，他真的愿意这样而忍受了别人的一些的攻击，忍受了别人什么的时候，这个人他里因为里面很坦荡，就像保罗，常常我读保罗的书，他神啊，这个用我什么无愧的良心啊，无伪的信心啊，什么什么，就讲到这，我以我的良心替我做见证啊，什么等等这些话，意思就是说他做很多事情，他说很多话，他真的在神面前说，神啊，我的心你可以用你的公义来鉴察我的，可能他不一定通得过神的公义，但是呢他里面愿意让神的公义来说话，这一件事情是证明他的内心是坦荡荡的，大家同意吗？所以大卫相信神的公义，今天就算有什么样的不公义的事情临到我，那不是神不公义，那是人不公义。为什么呢？昼夜随时，对不对？都有人要害他。这个时候不晓得是不是大卫，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卫讲的这些话跟神的祷告已经不是扫罗那个时代，他已经可能在希伯伦做王七年，他现在可能已经在耶路撒冷做王，他讲到他身边的这些人，可能是跟随他儿子的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常常的，我的神啊，请你多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时候，这些人可能还不是外邦人，是他同国的，在大卫国里面的，可能跟着他儿子的，帮他儿子出一些坏主意的，一天到晚私下运作开会啊，交通啊，谋算啊，要怎么对付大卫啊，怎么样来争夺这个东西啊，是吧？大卫很清楚，但是他有没有用什么不公义的手段去对待他们呢？什么暗中的重伤啊，谣言啊，不用不虚不实的东西去怎么样了、啊、大卫他怎么样呢？他在公义的神面前，他真的可以坦荡荡的去谈论神的公义，也求神用公义来对待这些人。弟兄姊妹，我们敢不敢？神啊，你用对待我的公义去对待那些人。今天我们不是神啊，你用慈爱对待我，然后你用公义去对待别人，是吗？我们敢让神用公义对待我们，我们到有一天才能够理直气壮也好，掷地有声的跟神祷告，是求神用他的公义来对付跟大卫作对的人。反过来讲呢，我们老是希望神用慈爱对待我们，那我们要不要用慈爱去对待别人呢？你了解吗？今天我们常常是要么要神用慈爱对待我们，我们对待别人呢，不要用神的慈爱去对待人家，这叫什么？这叫双重标准，不是吗？这是我今天第一点要交通的。我第二点要交通的是什么呢？我第二点要交通是看到大卫的一生，他很清楚知道他从小在母腹里面，生出来以后神就扶持他，神就教导他，而且到了什么地步呢？第七节、第六节、第七很有意思的，我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是我出母腹的使命，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为什么会以我为怪呢？因为假如大家都不按照神的心意行，大卫按照神的心意行，说人家会不会觉得他怪啊？啊，一种怪是你真的自己怪，天也不像，地也不像，人也不像，鬼也不像，你讲出来的话这个无厘头，别人觉得你怪是一种。大卫别人以为他怪是什么？因为他按照神对他的扶持，神对他的这个教导，对不对？他怎么样呢？他就在那个地方行神的心意的时候，别人以为他怪，你要在乎吗？ 保罗还被人家讲成是搅扰天下的嘛，他搅扰什么？啊，有点像耶稣在四福音讲的，你们不要以为我来给地上有太平，不，今天有多少人因为我来以后怎么样呢？大家彼此之间有问题，以为惯。到底，假如我们怕人家说我们怪，我们就跟大家一起，神喜欢吗？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走在神的路上，别人以为我们怪，那也是。老实讲哈，这个一个人跑到十个人，一个人跑到九个人当中都是很奇怪的人，其实真正那个九个奇怪的人认为你是奇怪，你要觉得你自己奇怪吗？我有一次在泰国北部跟一个年轻人很无厘头的讲了一些话，什么你们台北要来抢我们的神学院了，什么七七八八跟我讲了一大堆。后来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现在的水平啊，去讲人家吴永长老，你讲给那些应该笑死你，是不是这样？你到有一天灵性生命各方面高一点，你讲别人还听吗？你现在这个样子讲这些东西，不是显出你自己的幼稚吗？啊，今天我们多少人以为别人怪，那个怪的人是按照神的心意的，不显明你自己怪吗？今天别人讲你怪，你就觉得怪了，你要看看讲你的人是什么人，对不对？强盗讲你坏，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啊，你告诉我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怕人家以为我们怪，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根本不怕神以我们怪，以及我们一直妥协，一直改变。别人以为我怪，我也不去对付人家。你以为我怪，是因为我行的跟你不一样，我行的跟你不一样，我的目的不是要显明我什么什么，独处这个标新立异，不是。我是体会了这是神的心，我愿意这样做，是不是？万人不亡，我也要往前行。大家觉得我怪没有关系，你觉得我怪又怎么样？我为了讨神的喜悦。今天很多人假如说觉得说，哎呀，大爹，你夸奖你的老婆，你太奇怪了吧？那是你的事，我夸奖我的老婆，这是我是觉得真实的。你再有个怪，我也没有关系吧？你讲不出口的话，我讲得出是真心的。你讲不出，你来以为我怪，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大卫在这边很清楚，你们以为我怪，不但以为我怪，而我以为我怪到个地步，你们还要用手段来对付。大卫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把握是什么呢？真正的把握，但你是我的避难所，人家以我怪，摆在一边，是吧？这是我读到这边的第二点，跟大家分享。我第三点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分享的大卫两次讲到说，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还有一段在后面也是这样讲的，有没有？十八节，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是因为大卫快要到年老了，也慢慢没有力气了，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嘛。圣诞洛斯，你看我年纪也没有了，力气也没有了，你再离弃我的话，我有什么可以成为依靠呢？他真的以为神会离弃他去跟神求吗？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年轻的时候你意气飞扬，年老的时候怎么样了？我不晓得大卫的心情，真的以为神会丢弃他，还是加重语气希望神这个一直跟他同在，不要丢弃他们，还是他听了后面我的仇敌议论我，窥探我，别人说神已经离弃他了，是不是因为他受到别人话语的言语的那种这个让他坚定的心不够了吧？这个最近我们也是有同学来跟我们讲，哇，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绪上面的问题，跟朋友们讲，朋友说你是忧郁症啊，你以后还会想自杀了，搞了他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因为别人的话对我们的影响有可能吗？有可能的嘛。 一个人每天来跟你讲一遍，你老婆在外面可能有男朋友了，你老公在外面可能有小三了，一天到晚来跟你一这样讲讲讲讲讲，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有点啊？大卫是不是受着那些人的影响？别人第一个来对付大卫就是用心。这个说大卫别的可能不能够攻破他的心房，只要一天到跟他讲了，你的神离弃你了，你看你今年年纪慢慢老了，谁来管你？上帝管你？所以怎么样？是不是受他仇敌言语的影响？大卫的这个地方真的一次两次的求耶和华上帝，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我力气衰落的时候，求主你不要离弃我。大卫在十八节讲的，你不要离弃我的原因是什么？你先等我，你先等我，这个把你的这个把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嘛，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嘛。一个是他要把他这一生经历神的大能跟他的血气的子孙讲，一个是什么呀？要是跟他不是他跟他子孙血缘有关的，当时世代的人讲。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活到现在，我们有什么经历过神的能力可以跟我们的子孙讲？你看今天多少人跟今天看多少人跟别人讲的只有讲一些道理啊，别人教他听懂的道理啊，跟他的子孙讲的都是这些道理啊，神学的道理也好，圣经的道理也好，什么道理也好，今天有多少人可以真实的讲，可以跟他的有儿有孙的时候，跟他的晚辈是讲神的大能，在他生命里面的大能。你有一点经历，你今天看看，当一个人在宣讲神，还在跟你宣讲神的道理，你一听就知道的，是吗？当一个人只是在跟你讲圣经，还在跟你讲圣经里面跟他有关系的神，你一听就知道的。大卫在这个地方，他真的为什么希望到老年还是要保守他，不离弃他，给他力量，就是让他可以把他这一生里面神的能力，让他经历过的可以传给指示他的下一代，可以把神的大能让这一个世代的人都能够晓得。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真的像大卫一样可以跟神，神啊，你再留我点性命，为什么？因为我把你这一生在我生命里面，你的大能要去跟他分享。第四点，我在这边看到大卫讲的这篇诗篇里面相当关键的，累积了这一切，他说我的口一定要赞美神，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我的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为我自己经历的不计其数，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的赞美你。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我要弹琴歌颂。我歌颂你的时候，最关键的二三节，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不是光嘴巴，而且它里面的那一个心灵都要一起欢呼，欢喜的口心一致的在那边赞美神。很可能他在讲这篇诗篇的感叹，这篇诗篇呢跟神在对话的时候，那些仇敌还在围绕他，那些想要窥探要害我命的，他们还在那地方暗箱作业的，要这样整他，那样说他怎么样。但是大卫在那个地方他已经下定一个决心，而且他里面的心真是这样，他要真正的赞美这一位，从他出母胎一直到他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要用他的口舌心灵来赞美这一位一直与他同在。 保护他，虽然现在还有难处，但是给他极大盼望的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呢，我们里面有的是什么？我们里面有的是教堂吗？我们里面有的是我自己好像觉得我们很了不起的做卫生做了些什么吗？还是什么？还是我们这一生真是经历那么真实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神是我们的山寨，岩石避难所。每一次人生的关口，人生的难处，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讲到有一个说，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患难的，必是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我们这样的经历在哪里呢？还是我们落在极大极大的难处里面，都是靠着自己世界的方法，好不容易爬出来了，也不把荣耀归给神，还觉得自己聪明了，真的求主怜悯。大卫的一生，我们不一定像他一样这样能够做得到，但是至少我们看到大卫这一生经历过的，他是这样到写这篇诗篇的时候，还是仍然这样的认定神，依靠神。不晓得我们谢不谢你，我们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